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如何设定你的标杆。我们一起，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来到你的话语当中，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求你自己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求你亲自带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所祈求的，阿们。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科学依据是非常的进步，对不对？现在的人动不动一下子就活到了90岁，最近有一个刚刚才离开的，曾经是我们毛主席的一个助理秘书，活到102岁，对不对？哇，动不动，你看现在的科技实在是太进步了，医疗进步。像我原本一般在100多年前，一般人的岁数大概几岁？大概50岁左右。短短这段时间里面，平均他们说全世界好像这个平均数字，大部分在美国大部分都80岁，女生比较高一点，83岁啊，这是平均的岁数。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当中，突然我们人整整增加了30岁。今天你看我这个是外肠中干的人，这个外肠中干的人本来就在医院里好几次了，如果我早活个50年出生，现在我早就隔壁了。但是因为科技发达，一送到医院去，管子一插，肚子一开，就活过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全球现在掀起一个运动，叫做第三人称的运动。第三人称的运动又称为黄金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人生那个时间呢，懵懵懂懂，充满理想，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想法，读了书，而且在那么当中，这个时间大概在20岁以前，可是你是无法掌握的。第二人生是什么？你毕了业，你就开始工作了。从20岁一直到50岁这段时间，工作，工作，工作，吃饭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吃饭，吃饭，哎，到底你们工作是为什么？吃饭要干什么？殷殷积积，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为了满足老板的要求，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为了满足房贷的要求，为了满足银行的要求。我告诉你，殷殷积积就在这第二人生当中，真正的到了第三人生50岁的时候，或是要即将进入退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称为叫做第三人生。想想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将近50岁，或是已经过了50岁了？哇，一大半的人，对不对？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想想看，还有20岁、30岁，甚至40岁可以活。像我爸爸，我爸爸现在90岁，健步如飞呀、一个人坐打的到火车站，搭高铁到这个南部去。就一个人回来，我说我要派一个人，不必，还很好。90岁，我常老是看他很担忧，但是他觉得很好。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人的第三人称，所以全球兴起的第三人生呢、很多人就开始写这方面的书了，办很多种讲座。这种讲座里面，崭新活跃的第三人生，第三人生自己设计，享受吧，50岁后的第三人生。第三人生要如何再度灿烂呢？下面就开始摆，这样摆办各式各样的讲座。像我们教会也许要办个什么讲座，找几个不叫成功的人士，对不对？来讲如何第三人生。你看喽，在台湾有一个台积电，有没有听过？叫张忠谋。你知道他几岁开始弄他的台积电吗？55岁。55岁，他跟你们大家很多人做工程师的，可能在 NASA 过，突然一想，50岁的就在那当工程师，哇，他自己开始开创台积电。他现在他的产业全世界的，他最近话80几岁，82岁，他退休交给别人了。哎，你想想看，很多人会思考到下一步。像我们有一个马先生叫马云的，对不对？他明年就退休了，他几岁退休啊？54岁，他退休干什么？干他的第三人生。很多时候人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梦想，他的梦想真正能够完成是在哪里呢？大部分是在他第三人生。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谈到的这个第三人生，很多有第三人生。你看摩西，摩西如果把他分成一个阶段的话，40岁一代，摩西的第一个40年在哪里？在王宫过的，对不对？哇，学习各式各样的全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最典型的文学问。第二人生在哪里过的？在旷野，放别人家羊，还不是自己的，对不对？放他什么？他岳父的羊。的第二人生，他只是觉得以为人生就到这个地步了，没想到到了第三人生，神呼召他出来干什么？带着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你看呢？约书亚跟加勒也是一样，40年他在埃及地里面做奴隶啊，苦的要死。40年又在哪里？在旷野里面跟随着摩西。最精彩的就是他的第三人生，带着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应许之地，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的攻下来。你看那大卫也是，他带第一人生的时候是放羊，放他爸爸的羊啊。某一天在某一个事件不小心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打死了，对不对？哎，一个石头嘣的把他打死之后，他就人生突然改变，去到王宫里面去帮王这么弹琴。第二人生呢，又一个事件，什么事件？被人嫉妒，他就跑到哪里去了？旷野的。有一些土匪流氓就跟着他，他就搞了一个山寨，成为山寨主，对不对？第三人生呢？是他最重要的，他的国建立起来，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国，这是他第三人生。如果你看圣旧新约的保罗也是，保罗在第一人生的时候在干什么？在加玛列门下学习，他做法利赛人。第二人生呢，被神一光照之后，他开始改变他的一生，他开始学习，到旷野里面，到哪里去学习，跟着几个使徒见面。他真正的第三人生是他的宣教，被圣灵差出去，开始做一个宣教，开始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人讲得很有名，就是我有一个梦，是不是 ？I have a dream， 是谁呀、啊？哎，马丁路德 Jr. 是24号。我告诉你哈，他有一个梦，什么梦啊？大家平等嘛，对不对？我问你，我们要不要尊敬这个人？特别是我们亚洲人，我们黄种人，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他的话，我们现在跟黑人一样，还在这个种族歧视当中。我们也得了很多的好处。他有一个梦，我问你一下，川普有没有梦？有，他的梦是什么？美国在这伟大起来，叫做 MAGA 嘛 ，Mega， 对不对？哇，他有的，你知道他的政见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只剩下那一道墙，就在我们家后面后面，对不对？他要盖一个墙，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所以他现在搞了很多，因为他还有一个梦，他要达成，不择手段达成他的梦。啊，我们新加坡有没有梦啊？哎呦啊，中国梦嘛，前阵子不是大陆天吗？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一带一路，是不是？我要走张骞的路，我要走郑和的路啊！我也随着这个梦，我也随着张骞的路开咖啡馆，对不对？随着郑和的路去开这个什么这个餐馆，我跟你一样。啊，你的梦是什么？你的梦，你有没有梦？小时候你有没有写过作文？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志愿，你的志愿是什么？我曾经写过一个，是小学5年级吧，我的志愿，我要成为太空人，像阿姆斯壮一样啊。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阿姆斯壮是干嘛，不知道，反正最近没想到我就靠近了 NASA， 也在跟阿姆斯还蛮接近的，只差一尺而已。你就发现圣经中里面他所有的第三人生他做的东西都跟一个有关系，就是梦。我有一个梦，圣经中人物当中这个梦很重要。可是在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dream 这个字呢翻成异梦或者是什么梦想。异梦是什么？异梦圣经里面谈到异梦是个指示，一个声音，一个在你 emotion 睡眠当中突然来的一个不是自己做出来，一个有一好像有一个指示一样。梦想呢，梦想是一个愿景，是一个图像，是一个想法。在你脑袋中，我有一个梦想。你有什么梦想？我的房子梦想要这么大，要这么宽。我的院子，我朋友的好朋友叫周平，他有一个梦想，要搞个庭园。他就买了他的后院，他的后院按照他一步一步去把那个庭园搞成他梦想中的。圣经中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异梦，也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 心，海边的沙，有没有？这叫什么梦想？一个叫白日梦，一个叫晚上做的梦。对，他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孩子，想孩子想疯了嘛，所以呢，他神就给他一个指示说：“你以后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多国的父。以前叫沙来，叫沙拉。沙拉什么意思？多国的母。哎，你们创世纪到底有没有读啊？从年初到现在，到现在二月，创世纪应该读完了吧？对不对？”雅各呢？雅各也做了一个梦，他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他跑到去投靠他舅舅的时候，他在路边睡觉，睡一睡的时候，突然梦到什么？一个天梯，有没有？天使上上下下，哦、开始了，他就做个祷告。约瑟有没有梦？有哦，他做了两个梦，对不对？他还解梦，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梦想。我问你啊，玛利亚的约瑟就是耶稣的爸爸，他有没有做梦？一个指示，对不对？哎。来把这个玛利亚怎么样娶回来、哎、就乖乖娶回来耶、哎、做了一个梦这个法老要不是这个希利要杀耶稣然后你赶快跑下去跑到你知道这个梦很有意思的我问你狗会不会做梦
会
到底会还是不会
会
你看过他跟你讲过你看睡觉说喂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在做梦好那动物跟人做的梦很不一样的因为梦里面有异梦保罗有没有做梦有啊有一个马其顿的人是不是他不要去那边不行去那边圣灵都不许他去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就做梦来呀、啊、来呀、啊、来、啊、来吃披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你看今年是2019年你们新年有没有新希望啊有没有可是据统计有92%的人啊虽然令人新希望新希望可是没多久他们都放弃了为什么哎你有听过一句话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也是你老师跟你讲的好的开始就是
全国的一半
哎你看我们孙姊妹都知道你看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啊另外一半就是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会知道很多人很愿意哦，就像我一样我上次不是到医院去吗到因为这个结石的问题我赶快回去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这个结石的问题哦，有四大项原因第一项 DNA 第二项什么肥胖第三项什么不运动第四个是才是食物要影响身体的结构是比较少但是是有影响的最重要的是 DNA 哇你承受的下来就是这个第二项叫做肥胖那医生看了我之后就跟我说戴先生我给你良心的建议你若不减个20公斤你的石头还会出来的20公斤天哪减2公斤都已经不简单了要减什么20公斤当然你一下子要减20公斤是很难的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智力的话有人减50公斤有人减什么都是他吃了这个东西他吃了那个东西买了那个药那我就努力了我努力的时候告诉我这句话就是好的成功不好的开始就是什么成功的一半我有没有成功一半所以很多事情一旦事情你很不完美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放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努力下去我问你你有没有梦想你有没有你自己的愿景有没有有的人想要减肥有的人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有的人想要去出国旅游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收到死前100个地方该去的地方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样收到这样的死之前100个地方不得不去的不去就怎么样后悔啊！你们达成几个了好了这个都是题外话那如果我们要完成梦想你应该怎么办你要达成梦想有三件事情有几个事情我告诉你一定要动力这个动力非常重要你看到一个愿景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动力那什么动力怎么产生呢我送你三个叫做 PhD PhD 什么意思Doctor Pay PhD 是这个 Doctor 的意思对不对你们几个人拿过 PhD 很多人嘛对不对像我不小心我也拿了个 PhD 你是什么 PhD 我是 Pizza Hut Deliver Pizza Hut 披萨哈迪利 他说也是个 PhD。 好了，送你第一个 P。 第一个 P 就是 passion。 passion 很重要。我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我为什么得到这个事？我为什么要干什么？我一想到我热什么，热血沸腾，哇，这叫做 passion。 你懂不懂？我为什么要减肥？我一想到那个减肥的样子，我要在家里要放好几个图片，就是这种好几块，这个有没有这样？我曾经把那个有一个电影叫300，你知道吗？300啊，300的电影的数字有没有？我就贴起来，因为我每次看到它就，可是后来我没有好的，我没有好的成功一半，我是另外一半了，因为老师就一块在那边弄，所以就没有。第二个 humble， 因为我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我一定要找到很多人帮助。你要知道哈，一个人努力很快的，我们的意志就消沉。我需要旁边的，我要找几个跟我志同道合的胖子一起来做这个事。可是我如今碰到的胖子还是不多的哈，所以你一定要 humble。去受教，去找各样的方式，去找这样的人 humble。 最后是 diligent，PhD diligent 是你要努力，你要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目标去努力，你才能往前走。可是人常常是个软弱的哦，所以我们信主的有一个就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圣经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或是必得着动力。你看保罗为什么一直不断的出去做宣教呢？因为有一个圣灵的催逼在里头，他要完成一个目标。你看圣经当中有几个 PhD 的人物，这 PhD 就是他遇到难处哦。这个难处第一个叫做路德跟这个路波阿斯哦。你要知道这个拿阿米哦，如果你读路德记的时候，拿阿米哦，他是在一个非状况非常非常悲哀的哈、哦，死了先生，死了儿子，只剩下两个儿媳妇。在这个当中，他就想要回到他的老家去，把他的这个媳妇儿媳妇带回去。只有路德要跟着他回来，回到他本乡本族，他已经离开很久了，都已经荒废了。他在本乡本族只能做什么？捡人家割稻子剩下的地上，他捡回家。路德就做这个。他的婆婆拿阿米一看不对，这样情况下去没完没了，一定没了。他就想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我原本以前离开的时候，我先生还有一块地，那一块地如果有人去继承回来的话，他想了策略，怎么办呢？一二三，先找到他最远至亲，这个至亲就是普阿斯。你怎么去做普阿斯，然后请他帮助？我们如果读过这个圣经就知道，最后这故事就是。这个丢血的故事嘛，一丢就把这个路德娶回家了。路德是谁的祖母？你知不知道？哎，都听说大卫的祖母，所以被登记下来。而这个路德是谁？他是这个是远从的摩押人，很远的地方来的。你就知道这个故事里面，他谦卑受教，有他这个整个拿阿米的建议，有这个东西。以斯帖也是，以斯帖整个的国家处在一个很困境，是整个民族要干嘛？要灭了。这个时候，他的叔叔莫迪改来找他：“你现存的是你现在的位置，你现在不是为现金吗？你如果闭口不言的话，神必差另外一个人来做。”可是那个谁啊，那个以斯帖就说：“我好久没见国王了，我如果都没有招，我一进去，我会猝死的。”所以说他就禁食三天之后，他死就死吧，去见。所以我们的故事到最后，他的敌人哈曼最后也被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要做什么。你任何一个梦想，你虽然有个愿景，但是你要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我要怎么去达成它。你看看这个什么以斯帖，是第一次宴会，第二次宴会，第三次，然后最后把这个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想到一个目标，一个这个 goal， 这个目标你要达成，它是有跟你的 PhD 很大关系，你有个动力哦。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的经文是梦想成真的一个箴言。他说什么呢？我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造我的奖赏。只有一件事情，我今天要告诉我一件事情，目标一件，你要 focus， 你要焦聚在这件事情上。什么是你的目标？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我今年的业绩目标是什么？我今年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今年我在服事，在教会的服事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年溪水旁要结出果子100棵，在哪里？哎，在隔壁是不是？哇，有了个目标，你就要各式各样的步骤，对不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意思是什么呢？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告一个段落，努力面前，放个层面，你努力的工作，努力面前。常常我们因为被背后很多的事情所影响，过去的失败所影响，过去那个负面的负能量所影响，但是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讲到什么是标杆。标杆跟目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什么？标杆是 benchmark， 是一段一段的标杆，有一个目标。你看看哦，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如果今天要开车到 Dallas 去，从这边到 Dallas 多远？300多迈了，300多迈，300多迈有很多的岔路，有很多的交叉路，对不对？所以你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二个，第一件事情，你就把 GPS 打开，现在 GPS。第二件事情，你没有 GPS， 你要看什么？看路标，对不对？开开开，剩下大拉斯还剩几迈，看到没？然后你就设定一个东西，这个叫做路标 ，benchmark。benchmark 是说你达到你的目的地还剩下多少，你要设定一个路标。好，我们决定在哪个路口出去加个油，到哪个路口去吃午餐，到哪个路口出去我们去尿尿，你知道吗？这个都是你在所有这个路标的这个标杆，我们是这么讲。benchmark， 所以要得从得什么奖赏，就是你要成就这个目标，到达了就是一个成就。所以你所有一个梦想的东西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啊、这个路标，你看雅各、啊、他一个困境。雅各在什么困境呢？他跟他哥哥吵架，对不对？他为什么跟他哥哥吵架了？因为做了一些奸诈的事，对不对？骗了他哥哥又骗了他老爸，对不对？结果在他妈妈的生活当中，他要投靠哪里？投靠他舅那边。所以他要去投靠他舅舅的时候，他到了伯特利。刚刚不说了，他看到天地，他就做了一个祷告。祷告什么？说你让我平平安的去我舅舅那边，又平平安安回来，又能够这个光宗耀祖的这个带了很多的钱回到我的家乡来，你就是我的神。有没有？他做了这个交易的祷告 ，deal with the God。那神，因为他是被祝福了，被祝福了，所以做完之后，你看看他就到了他舅舅那。你看，你知道这个圣经上很有意思哦。恶人自有什么？恶人魔，对不对？奸诈的人必会出现更奸诈的人。那我问你，雅各奸不奸诈？奸诈，所以他就投靠他舅舅。他舅舅跟他同样有这个 DNA， 奸不奸诈？奸诈。所以啊，但是我们中国人讲好了，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什么？啊，你们都知道，青出于蓝。所以雅各也是很奸诈。所以当雅各回来的时候，带了几个老婆？
四个老婆，
多少羊？数不尽的羊，白色的羊。你看到当时哈、哦，他困境跟他舅舅很艰难，给了他10次的这个工匠嘛，对不对？甚至他的老婆也是，我要娶他，看到的是 Rachel， 就是 Rachel 拉姐，是不是？他结果他舅舅很艰难，老大没有嫁，怎么可以嫁老二？是不是？所以就把莉亚怎么样给他结婚的时候一打开一看啊，所以他白白工作14年，因为发现这个很多，这个很有意思。可是很奇妙中，他有梦想，他有 benchmark。我就为你工作7年，我再为你工作7年，然后再为你工作几年，7年，对不对？或是10年，最后一批就是8年羊，那上面羊说把所有的这个什么的，这个剩下这个白的给他，有白有扁的怎么样，通通都移到他3里外的地方。他说如果这些纯白的羊剩下有斑有点的，就是你的。我问你一下，白人跟白人生的孩子叫什么？白人。黑人跟生人，黑人是什么？黑人。黄种人跟黄种人生了什么？黄种人。如果黄种人跟黄种人一生生出一个黑人，那你会想怎么样？你会说不可能，对不对？是不是不可能？白人该白人生出一个黑人，你说可不可能？不可能。这是他舅舅拉班想的，不可能。结果有没有生出来？ 那我问你，在现今的科技时代，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百分之多少？他们说是万分之二，万分之二，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可是哈，雅各不 focus 在万分之多少，他只 focus 在哪里？万分之二。他说这万分之一定是我的。所以当羊在喝水的时候，羊在交配的时候拿叉子叉，然后就开始做白日梦。白日梦生啊，生黑的，生有生黑的，生白的，生白。我告诉你，后来他的羊要越来越多。很多时候神迹是个因素，我们在做梦想的人，外邦人叫奇迹，我们叫什么？神迹，因为我们加了个神在里头。好，我们再看约瑟。约瑟来到一个困境，也是跟他兄弟吵架，被他兄弟卖了，对不对？一卖了之后，卖到哪里去？卖到埃及去了。那他的梦想要干什么？你们都来拜我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他以前做了一个异梦，是个指示。第一个目标，他到他主人家里面，他主人家里面努力工作，终于成为这一家的主管。因为他说，除了你老婆没有交给我，其他都怎么样？就嫁给了，结果他老婆看他不爽，对不对？就设了一个局，他就到哪去？到了监狱了，更不好的，这是他的旷野。到了监狱之后呢，他又努力工作，甚至说神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凡事顺利。哎，他竟然成了监狱的什么总管，对不对？那不管什么人，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酒流的，通通来他都认识。哇，这人际关系也卖了，他成为一个区域的总管。最后突然他解了皇帝的梦，国王法老的梦，他成为什么国家的总管。来，除了我知道下一代，你看他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管。最后饥荒一来，七年丰收一过，七年一过，他成为国际的总管。因为大家都来怎么样跟他买粮食，他有仓储的计划，各样的计划，他成为全世界的总管。你最近不是有什么 G8 G12 G 什么东西，对不对？全世界谁是总管啊？大家的评论。可是他那个时候因为他手上有粮食，所以他成为一个总管。你知道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标杆，但是最精彩的标杆都在什么？第三的人生，就是他最后前面的历练。那有一本书，往上一个，有一本书叫标杆人生，你们有没有读过？啊，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主入学或者是团契，你一定要来开始哈。标杆人生，标杆人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活？还谈到你知道哲学的三大问题，哲学三哪三大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最后呢？我哪里去？哎，我们都是很有哲学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为什么活？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而活。他说要建造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生，英文叫做 the purpose driven。 purpose driven 就是你有一个导向，是什么让你导向？你导向哪里去？你的人生导到哪里去？所以他用40天来告诉你怎么样，我究竟为什么而活。最后一句，来发现你人生的目的。我跟你说，人生有第一人生、第二人生、第三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怎么去发现你的人生呢？你要怎么发现？从五个方面，从敬拜、跟团契、门徒训练、事工宣教开始来发现神为什么造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看见一个愿景，甚至一个神给你的意向，你来设定标杆，你来设定目标，往前面走。人生有很多的目标，有工作的目标，有学习的目标，有这个家庭的目标，有财务的目标，有这个休闲的目标，各样目标。你找到一个目标，把这个目标开始分类，有中期的，有长期的，有人生最终达到的目标，然后再规划成短期的、中期、长期，一步一步，我们叫标杆。第一个标杆，第二个标杆，第三个标杆，往这个标杆往前走。好了，我们如果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说，好，今年我们准备要这个到新疆去，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我终极的目标哦，这个是我终极的人生目标，福音传去。可是我一下子没有办法到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就设一个标杆。一个标杆，在第一步，我一定要到新疆走一下，我要去看看我们张骞的路，张骞从哪里走。第二，也许我们就走一次郑可的路，买个豪华游轮，好，我们从那个深圳出发，这边走个豪华游轮，又吃又喝，然后就走一步，哎，第一步的来再往前走，你就发现你有一个短 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好了，当你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里面也很重要。人生当中很多人呢、很多人，60%的人，他的目标是很模糊的。你想干什么啊？我想减肥啊、哦，就这样，减肥几公斤，哎，能减多少就多少，就是没有目标的哈、哦。那20%的人是没有什么目标的。你问他，哎，你明天要干什么？还不知道哎，还想一想。很多人没有目标。第三个就是10%的人有清晰的短期目标，今年他在干什么？3%的人他有清晰的长期目标，他要达成目标。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达成一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目标，你今年的目标，明年、5年后。所以我们常常去问别人，去做你们做主管主管的时候，常常我去上课的时候，人家就老师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5年后你会变什么样子？”五年后，你知道吗？你总要想知道你想干什么，5年后，对不对？好了，在问的问题的时候，还有5个问题要问。第一个问题，我是谁？人生的目标，我是谁？我究竟为什么而活？你要清楚，我为谁而活？我为什么而活？我为老婆而活？我为老板而活？我为父母而活？你究竟为谁而活？第一个问，第二个，我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人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活在这个世上必有一个是要被用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啊，你不会画画，你说我要去画一个跟什么什么画一样？你不会音乐，你说我要去写一个什么？不，你能干什么？先搞清楚。第二个、第三个要问的是，神要让我做什么？神要让我做。第四个，我怎么去干？啊、哦，这个呢，我怎么去达成这目标？所以你就会发现是，你怎么让这个目标能达成呢？有5个很让你实现愿望简单方法。第一，你从小的目标开始。从小目标，你就能够慢慢进到大目标。像一开始，我不要减个20公斤，我想减个2公斤，啊，2磅，2公斤还太多了。我问你一下哈，20公斤的猪肉多大一个？啊，20公斤，你看到20公斤的一堆，你说可不可能？不可能嘛，2公斤呢，也蛮多的，2磅，稍微努力一下，2磅的猪肉，你看你比一下。所以你思考一下哈，这个问题是从小目标开始，还有目标明确，你目标明确，今年到什么时候我要达成这个目标，我要完成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可以公开把你的希望发出来，大家帮助我啊，例如我们要成立一个啊这个 bank 哦，有一个敬拜乐团，我们要成立一个什么长中团契啊、哦，你开始发布，请大家来提供各样的意见来帮助你，然后你要克服失败阴影，因为我们曾经做过好几次失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怎么忘记呢？让圣灵把你的目标放大，把你的想象放大，把你个人的想法放大，然后跟你的长期目标来做结合，所以圣经里面才告诉我说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忘记背后呢？他告诉我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哦，有时候我们坐得很累，挺起来，要为自家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全意。所以啊，这个海伦·凯勒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面向黑暗，你的太阳就在背后；面向太阳，你的背影就在你的后面。所以让黑影上在后面，就是忘记背后。你知道吗？人面对的事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能掌握的，还有一个不能掌握的。能掌握的，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能力掌握；不能掌握的，像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我们交给神。我跟你讲，神很愿意参与在你的施工当中，神很愿意跟你一起同工。你才能说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那神怎么与你同在呢？就在你要成就事业上参与的施工，让不能掌握的事情交给神去做。我问你，有没有看过赛跑的？啊，有一个叫什么翔的，跑第一名的，哎，你们知道啊？不是张翔哦，刘翔。我问你，他跑步的时候，我们一边跑一边往后看，哎，有没有追上我？快追上我，快追！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嘛，他一定是面向目标的那样往前走嘛。哎，他第二次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是一直往后看吗？不是，他腿受伤了嘛，对不对？腿受伤了怎么办？啊？他只能够在那边求你哭，有没有？你们知道看过这画面嘛？对不对？我看过保罗的一生哦，保罗的一生朝着意向 往愿景奔跑，所以他设立了很多标杆。圣经说，他说他有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呢？我差你们从到他那里去，要叫他的眼睛什么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信我得蒙救赎，使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从哪里？大马色，后来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以及外邦，劝他们悔改，当相信耶稣，行事有悔改的形象。你看保罗他一生当中朝着一个终极的目标，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所以他有一个 benchmark 标杆跑说，所以他我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了，我不是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情，向着标杆，向着标杆，一年一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往前走。我什么时候来到休斯顿呢？我大概是2004年来到休斯顿。2004年来到休斯顿当中呢，我一到事情我也是这样子，设了一个标杆，我还画了一个图，贴在我们家的门口，贴在我们教会，贴到一个地方去。我开始呢有意向，我开始呢有计划，我开始有人有行动，我开始有事工的发展。我问你，事情就会像你想那么顺利吗？啊，你一赶目标，你就没有困难吗？啊，没有人的问题吗？没有钱的问题吗？没有总部的问题吗？没有钱有没有问题啊？你看那个保罗多少次被下在监里面，多少人被人家拿石头丢，有没有？他有没有挺起来？他有没有继续走？那是属于3%的人，我们是属于那60%的人。所以啊，几年之后我的手就下垂了，我的腿就发酸了，我的脚就歪了，我开始怨天尤人，我开始遇人不淑，我觉得事不宜我啊！我最喜爱的那首经文在哪里呢？哈巴果书第三章，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没有出了粮，圈中也绝了棚，棚内也没有牛，哎，有没有这个十字根啊？哎呀，怎么办？有没有困难？绝对有困难。知道有一个长者来问的，所以啊，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每个早晨，他说你要问到你自己，面对标杆，面对标杆，你一定要一口气在啊。问你，你们有没有一口气？有一口气在要怎么办？所以父母说有一口气在，你就得怎么争气嘛，对不对？要扬扬什么？扬眉什么？气？有没有扬眉吐气？啊？气若不在叫什么？断气嘛，你们断气没？所以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早一起来，你就要感谢主，我这口气还在耶。你就六件事情问自己，面对问题。今天第一我要问的是，我今天的目标清楚吗？我要完成什么 clear goal？ 你有没有一个 clear goal？ 第二件事情，我有没有委身在我的目标上吗？你有没有看命在里头？我没有委身，我一起来我就觉得，哎呀，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热情，我对这个目标着迷吗？意思说这个目标有没有吸引我？我要完成这个目标到底有没有吸引我？有没有感 compelling？ 哎呦，一想到要完成它，一想到要减肥20公斤，哇，高兴，有20公斤要减，你知道吗？有没有在一个 passion 在里头？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说，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在 process？ 有没有在进行中？还是已经停下来哦？今天中午吃什么？那暂时这一天哦，有你就没有进行了。第五件事情，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个 meaning？ 你做这个事情会不会 joyful， 欢喜乐？有没有一个你很愿意、很 happy 的去 doing 这个？你有没有很 happy？ 会让你觉得很 excited 吗？还有第六个事情，我对这个目标是不是 fully engaged， 全心投入？我是不是把我的时间 investing 投资在这当中？我是把我的时间、精力、体力、人际关系全部投入在这个目标里头？如果是，你已经对你的 benchmark， 你的目标一个一个的往前面做了。所以啊，最后我要问的是，你的目标、你的努力是为谁而设的？这个撒母耳记第二章30节经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你要知道，有一些人的目标，刚才我多了很多，27%的人是没有目标的。起码有一件事情，我是属于那10%的。我虽然很清晰，但是我有个短期的目标。你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愿景，给你一个异梦， 一个在国度里的愿景，一个在这个愿景里面找到这个愿景，找到这个意向，设定一个标杆，然后给每天自己六个问。我要再说，你的黄金时代，有人50岁开始预备黄金时代，所以60岁开始往前走；有人40岁开始预备在黄金时代，50岁往前走。你预备的第三个人生是给谁呢？有人在一个文章说，有人活到80岁、90岁，其实他50岁的时候就已经埋葬了。他埋葬什么？他把他的梦想给埋葬了，把他的心给埋葬了。他50岁、60岁以后就开始干什么？只做一件事情，他在等死。其实他早就已经被埋葬了，他只是在等死而已。你如果在40岁、50岁开始计划你的黄金年代，神所重用的仆人都在他第三人生。你若是在第三人生，你要进入第三人生，我要送你3000万，要不要？第一个，千万别灰心；第二个，千万别透丧气；第三个，千万别放弃，别丧气，别放弃，因为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为你们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是瘸子不治外脚，反得什么？痊愈，好不好？像你隔壁的说，我也要送你3000万，快点跟隔壁的说，我要送你3000万。啊，千万别灰心，你千万别丧气，千万别放弃。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真好，因为时间给我们一个珍贵的礼物，是你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活到80岁、90岁，甚至有人会活到100岁。在末后的第三人生，求你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第三人生为你而活。第三人生当中活得精彩，第三人生当中与你同得荣耀。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所祈求的，阿门。